这会儿子终于打通了，打通就已经打通，就是黄金屋破坏，所以我们建议他各个的哀求自己的人，他们将床上的货物抛在海中，要不要是黄金去一些越南一家的黄金掌握平水。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平罪人呐、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船上的人记者说：“来吧，我们自先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何一个缘故。”于是他们自先四处列马。我们现在请陈官传道来啊，传道是越南。
那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有这样的意外，我们当以为啊，不要以为稀奇，啊。啊！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的啊一个礼拜。啊，我们知道，我们过了日子是平安，可是不见得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这个礼拜都是过了平安的日子，对不对？啊，所以啊，求神开阔我们的心胸，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只是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也不是我们的小小的一个家庭活在这世上，更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几十个人好像就是我们的世界。其实这个世上还有许许多多神要啊看顾的人啊，也巴不得神所喜悦的人也是我们所喜悦的。那我为什么要讲约拿？因为我觉得啊，我应该讲一点啊，圣经的人物啊，圣经的人物，所以我就想说，以后是不是啊，最少每一个月啊，我除了啊，我们应该讲的这个啊经文按照秩序来讲以外，每一个月我最少讲一个圣经的人物。那我第一个挑的就是约拿啊。为什么我要挑约拿呢？当然有很多理由啊，但最重要理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约拿开阔我们的心胸。这约拿书啊，约拿这个人没有开阔我们心胸啊，因为约拿那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我啊，他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面，他认为对的啊，那就是对的，他跟神来争论啊。那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光景，可是神为了要让约拿看到一些啊更远的人的需要啊，也甚至于借着约拿书，让犹太人看到神的心不只是在他们的当中，所以今天也能够借着约拿啊这个短短的书卷，能够让我们看到到底啊神向我们啊要来说什么样的话。但还有一件啊，是我属于我自己的，为什么这么喜欢约拿？其实整个旧约人物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约拿啊。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啊，上台演约拿啊，唱歌唱约拿啊，主日学读约拿啊，每一个故事我都读了，就是读到约拿的时候我最兴奋啊，所以啊，我觉得如果我从小就，如果有一天我当牧师啊，我一定要讲约拿，一定要讲约拿，所以感谢神啊，今天就是这样的机会。那今天我要怎么来讲约拿呢？啊，开始呢？我要给大家看一段的啊电影啊，这个电影呢，这个是现在正在啊演的，我不知道已经上片没有，还是已经上片，我没有看哈，不过听说很流行哈。那这个其实是约拿，我们来看。 我不是为电影广告哈，就是啊，让大家稍微啊新鲜一下啊。今天约拿的这个故事呢，啊，不只是藏在圣经的旧约的某一点书卷里面，我们就发现呢，我这样的童心未泯哈，已经被人家利用来演成电影哈，而且听说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看。那我们神学院呢，啊。这一个影片已经啊放了很多次了啊，每一次我们上课如果讲到约拿，我们老师就放一次给我们看哈。那约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今天要用一个啊，有时候我会用好像第一人称我来讲啊，有时候我会用啊第三人称来讲哈、啊，让大家能够明白啊约拿啊这样的一个啊人物在旧约里面啊他所要代表的，或者说他所要啊，神把他放在那个地方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约拿这个人，在圣经说他是一个啊先知哈、啊，因为圣经把他放在先知书里面。可是，在整本的约拿书里面，没有谈到自己是先知。但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那我们就因此就定义他是先知啊。其实。啊，是不是这样就是先知呢？这当然是有一点的争论。那约拿同时代的先知还有很多，其中一个大家最明白的或者说最认识的一个先知就是以赛亚啊，以赛亚他是跟约拿是同时代的先知。所以话说约拿他得到神这样的启示，说你要去传福音给那大臣尼尼微啊，他们里面有这么多的人，你去传福音给他们听。但是我们要思想这个啊约拿跟尼尼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知道尼尼微是什么样的一个啊城市呢？在主前的八世纪，也就是从今天往回推2700多年前，就是约拿啊被呼召到尼尼微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尼尼微是亚述啊这个帝国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它的由来，其实亚述本来是很弱小的，它是受到巴比伦的欺压的。所以巴比伦这个帝国分成两个时代，一个叫前巴比伦，一个叫后巴比伦啊。那亚述就是在这个当中，所以本来巴比伦这样一个很伟大的帝国啊，我们大家都啊读了叫做汉摩拉比法典啊，这个法典早摩西的法典200年啊，早摩西的律法200年，这个是属于前巴比伦的王朝。那他们在亚述的啊，在就亚述在巴比伦的欺压底下是很弱小，但是有一天或者说他们这个亚述人呢，他们觉得啊他们有一种的民族自尊感，他们开始要强盛自己的民族，所以他们趁着啊巴比伦衰败，就前巴比伦衰败的时候呢，他们就啊趁着这个机会就起来了。那这巴比伦他们起来的时候呢，是靠着什么呢？靠着他们很强悍的这个民族性。 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巴比伦这个亚述呢得到天下之后，他们所到的地方就做一件事情，就是杀，就是把所有的人跟牲畜几乎都杀光。这就是亚述的他们的这个能够得到天下的方法。所以我到了以色列，我们去看一个当时亚述就说在攻这个以色列那个时候的一个小小的城那个城的一个情况。那个城呢，小小的一个土堆，上面一个小城。可是亚述他们为了要有一个名声，就是说他们所攻的城没有不破的，他们就集中了当时亚述帝国几乎是70%的精力，就是在攻打这个城。这个城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是易守难攻，所以后来的考古学家发现了那个土堆之后，本来以为是一个长很多草的土堆，可是他们真的去挖的时候，发现里面全部都是骨头，而且很多很多的这个军人的这个铠甲在里面。然后在那个后山的地方，看到有一条小小的一条大概不是很长的一条黑色的东西，他们去把它验证之后，发现那是一条血沟，那叫血沟。是几千年后，这样的光景被人家重新发现的时候，就再次印证亚述是一个好战的一个帝国那这样的一个帝国他们兴起的时候以色列人会作何感想，是不是？所以当然当时的这个中东，或者说当时的这个巴勒斯丁，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居住的这块小小的地方，当然是受过亚述的侵略，受过亚述的屠杀的。所以当约拿接受到神对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说你起来去传福音给尼尼微大城的人听，如果你是一个爱自己国家爱自己民族的人，你会去吗？前不久才在庆祝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是庆祝抗战几十周年，60周年那真是闹的这个天荒地覆，对不对？就是每一次每一年的抗战胜利日以当时的中国来讲这是抗战胜利，可是以日本来讲这是一个呢战败的日子，对不对？战败的日子。那中国为了这件事情对日本这样百般刁难，到60年后还要算账，所以很多的恨在这个时候还是要宣泄，还是要谴责，还是要来讨这个血债。何况尼尼微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民主情愫是在约拿的这个心中。所以当约拿接到这样的信息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满心的不甘愿，就是满心不甘愿。所以约拿就说好，既然神要我去，那我不愿意去怎么办呢？如果神要你做的事情你不愿意做，你怎么办呢？躲起来因为里面神在哪里不存在在这个地方讲一个小小的算是笑话也好，算是一个预言也好。有一天我们知道回教徒都要去朝圣，对不对？当他去回教徒朝圣的时候呢，有钱人就骑着高头大马，然后几个书童扛着这个日用品就跟他去。如果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就徒步的走到麦加去朝圣，对不对？有一天这个一个很穷的哲学家，他走他要去朝圣，就傍晚的时候走非常累的时候，就走到了他们的所谓的朝圣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回教的庙宇。他很累了，饥寒交迫，没有东西吃，可是他觉得他应该先睡一觉明天起来再讲。 所以他就在这个走廊上面就赫衣而睡。我们知道睡觉的时候呢，你很难讲你的姿势是怎样啊。他虽然很虔诚啊，他开始的时候他是头朝着这个圣啊他们的殿在睡觉的啊，可是睡觉起来的时候却是怎样，头背着啊他们的殿里睡觉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屁股是对着哈那个圣殿，所以他突然间就被一双脚踢醒了，惊醒，然后是一个警卫，是一个守殿的人，他说：“起来起来，你怎么在这个地方睡觉啊？何况你什么东西朝着圣殿知道吗？”他说：“很不好意思，很不好意思，不过大人啊，请你告诉我啊。”哪里是没有神的，那我的屁股能够朝着哪里？哇，我相信不知道这个警卫听得懂听不懂，不过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无所不在。如果你真正是神，神绝对不是在你朝圣的那方向而已，甚至也不是只有在你朝圣那个地点而已，神是在所有地方都存在。我们刚才讲说我们不愿意去做，我们就逃避神，没有错。我们如何逃避神啊，在约拿书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神，可是约拿还是要逃避神，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不知道你觉不觉得约拿就是你，我觉得约拿就是我。他逃避的方法是什么？他知道不能逃避神，可是他可以逃避一件事情，神要他去的地方，对不对？神要他往他啊，往这个尼尼微去。好，尼尼微在哪里？在这里。他是在哪里？他是呢，远到这个地图都不能够把它画出来。他是就远在大概有这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当时来讲，就是好像是地形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西班牙的沿岸一个城市叫塔斯。那他是从约拿是在哪里的人？他是。加利利海就是这个是死海，死海的北边一点点是加利利海，加利海北边的西北角地方的一个小城的一个人啊，他的父亲叫做亚米泰。那这个城市呢，离耶稣诞生的地方大概只有三里，不是诞生，就是耶稣长大的地方，就是拿撒勒，大概只有三里的路。那所以呢，他就走到这个约帕是他们那个地方最近的一个海港，他就上了船，买了票，他想说这下子神就算要感动我，我要做的话我往他斯去那如果还要坐船再回到尼尼微，那还很远所以我还可以考虑，还可以拖延，还可以，反正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来这样来单言神对我的呼召。这就是我们的现象，不是吗？我们知道神是没有办法躲避的，可是我们就这样顾左右而言他。我们知道神要我们这样做，可是我们就偏要这样做，以至于我们来逃避神的命令。这就是约拿的光景。所以他就上了船了，他也买了票了，他很守规矩他没有坐霸王船其实如果按照约拿的这个背景，他可能在当时来讲应该算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那当时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是可以坐霸王船的就是约拿没有，他买了票了，他上了船了，然后他就想说好，这下子安心了船票也拿到了，这个船也开了，我就好好的睡一觉吧甚至还要睡几个月也不一定所以我是很累的，我要睡觉，所以他就跑到床枪底下就沉沉的睡着了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我们当开始在逃避神的面的时候，我们是揣测不安，对不对？我们开始在拒绝神的时候，我们是这样，是非常的恐惧战惊。可是当我们好像拒绝成功了好像如我所愿了，好像神暂时不再向我说话了，不再感动我了，我就觉得好像亚瑟跟神摔跤好像赢了所以这样可以安心睡觉这下子我不用去尼尼微了面对那些讨厌的人。 所以他就在床上就沉沉的睡，因为一个还在坎坷不安的人是没有办法沉睡的。好，很不幸的，这条船大风这样把它席卷，真的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在中东那个地方啊，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有敬拜一个神，所以在这个船真的是快要沉的时候快要沉的时候，可能他们想尽了办法想要把这个船架住，想要把这个船的方向能够控制住，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船长跟他怎么讲呢？这个船遇到船难，船长跟他说你们大家呢就是要赶快的呼求你们的神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一场的这灾难是你们的哪一个神这个来引起的，所以呢在船上的人不管都你们是敬拜什么样的神，你们赶快来呼求你们的神吧。你可以看到他们当时的人都是有神论的，是不是？而且呢还不止一个一个神而已如果今天这个船难是发生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哇，大家都不是从无神论的国家来的如果是无神论呢，他们就要怎样？赶快抛这个船上的东西，让船轻一点还不行的时候怎么办？赶快把帆这个降下来，可能帆要先降下来，不一定因为我不是水手，大概这个秩序有点颠倒。然后再不行的话怎么办呢？跳海我不知道跳海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不过我大概我如果在船上我不会这样做。不管怎样，他们会想尽自己的办法所以在这里面很奇妙的，他们可能也想尽了一些办法，也不一定。而他们呢，最后他们求告神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是有神的，他们也知道有很多神，所以他们就鼓励每一个人去来求神。所以约拿突然间就被摇醒了他说，那个船长就跟他说，你怎么在这个地方睡觉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求告他们的神，你怎么可以在那边睡觉每一个人都不能够来逃脱这个责任，所以就把他踢醒了，就把他摇醒了，然后就说你求告你的神吧。然后后来大家都求告神，好像也没什么用，他们呢就回到无神论的办法抽签。你说无神论的办法抽签是有神论的无神论有神论无神论其实都可以的有神论无神论都可以抽签嘛有神论的人认为说这个签后面有神控制，所以呢这个签出来的就可以代替上帝的旨意。无神论的人就认为说这个是随机对不对，这个几率抽到你就算你倒霉就是这样的解释。我们知道抽签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受到希腊文化影响的人他们都会抽签，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可能是柏拉图发明的。我们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他认为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市民的问题都带到这个市政府去在那地方解决。在那地方如果还不能解决的时候，比如说有三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 claim 这块土地是他的他们手中都有 documentation， 都有他们的这个纸，然后市政府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的时候怎么办柏拉图说抽签那所以解决纠纷的方法用抽签，其实抽签出来之后还是不能够服人，对不对？一定的那真正的人那个如果没有被抽到的话他一定是觉得不甘愿。不管怎样，抽签是最后解决的方法，结果抽出来约拿。结果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其实约拿知道他是在逃避神，对不对？ 可是当签抽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他不能逃避。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矛盾的心理，我们明明知道神我们是没办法逃避，可是我们还要逃避。可是有时候神会啊出一个杀手锏啊，来停止我们的逃避。这就是神啊的工作，神的慈爱在约拿的身上。当他被抽签抽出来的时候，那大家怎么讲呢？啊，这些人啊，他们不是好像随手都是很粗鲁的啊？你看他们所讲的话，我们都觉得非常理性的啊。我们来看哈，众人对他说，第八节，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因为他们抽到约拿，他们发现约拿是个文文啊儒雅的人啊，好像不是什么坏人，是不是？甚至于你知道，当时你从你的穿着就可以断定你的身份，啊，从你的言谈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受教育，啊，我相信约拿是一个文文儒雅、有受教育的人，所以他们一看就知道，啊，这个人，所以呢，他们抽签抽出他，知道这个海难跟他有关系，可是不知道是什么关系，所以就虚心求教，就跟他说，你是做什么的呢？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呢？啊，你又是属于哪一国的呢？啊，你是哪一族的人呢？哇，希望深加调查一下，看看他这个人到底是何来历。约拿就跟他们讲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哇，他们很高兴，一听到耶和华听过哈，好像是一个神的名字啊，这下子有眉目了啊，因为他们就是要找这个东西。他是谁呢？哇，他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介绍他所信的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是啊创造沧海旱地跟天上的神。哇，他们一听到那个沧海好高兴了啊，是不是？因为他们现在的受到沧海的苦难哈，在这个地方摇摆不定，每一个人吐得不得了，然后这样呼天天不应啊，叫地地不灵的情况之下，他听到说，哇，这个人敬拜那个神跟海有关系，好，我们就抓着不放了。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说，哎呀，这个神是跟海有关系的，那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来得罪他了？他就说，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做呢？因为约拿跟他们讲，你到底做什么？他可能一五一十的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讲，啊，可是他们呢也没有说马上就把他们啊把约拿绑起来丢到这个啊海里面去，还是非常的尊重他的，告诉他说，好，如果你信奉的那个耶和华是跟海有关系的，你也得罪他了，那我们当怎么办？对你，我们当怎么办？啊？是要解决你跟他的问题，我们是替你献祭呢，还是呢啊你欠债了我们替你还债呢，还是怎样呢？他说，不，你们这样子好了，因为呢我得罪了耶和华，我也知道我这件事情发生了，我知道我就没有办法来逃避他的面，所以呢你们把我绑起来丢到海里面去啊。第十四节啊，他们便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恳求你不要因这个人性命使我们死亡，不要使啊流无辜人的血归到我们啊，因为你耶和华是随自己的旨意行事的。所以他们就把约拿这样泡在海里面去。你看他们呢要吃约拿以前呢还祷告啊，要泡约拿好像我们要切换祷告一样，对不对？我们要吃这条鱼啊，之前我们呢谢谢上帝呢让这条鱼替我们死哈，然后啊让这爸爸妈妈把它煮熟了放在这个桌上给我们吃哈，好像是这样子啊。约拿他们要把它抛到海里面去以前呢，他说，哎，杀这条鱼的罪不要归到我们身上了啊，杀约拿的罪也不要归到我们身上啊，请你们因为约拿的关系呢祝福我们啊，因为这条鱼的关系给我们营养啊，让我们身体健康哈，好像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约拿就被抛在大海里面，然后呢那些人便大大的敬畏啊耶和华，因为当约拿被抛在海里面的时候，整个海就这样 平静的。他们知道两件事情，他们知道两件事情，他们为什么会真正大大的敬畏呢？啊，而且他们就在船上就献祭的，而且许愿，啊，因为他们就在寻找这样的一个神。你知道，所有那些敬拜很多很多神明的人，为什么他们要拜多神？就怕这个神不灵，我会拜别的吗？这个神再不灵，我就啊再拜别的，对不对？表示说很多神都让他们失望过了，你知道吗？当有一个神灵的时候，他们就认定了，他们就这样就继续拜，对不对？那直到有一天在啊有求不应的时候，他们就又开始怀疑了，然后他们还会再换另外一个神。当他们看到哇，因为这个神这么厉害啊，真的是能够平静风浪啊，就像这个先知所讲的，所以他们肯定，他们把他丢到海里面去的这个是个先知，他们也肯定这个先知所敬拜的神是真的，所以他们就这样，他们就在那地方献祭，他们就在那地方就许愿，哇，赶快趁这个机会许个愿啊，家里老婆快生了，希望能够平安啊，希望我们这一趟的旅途可以赚大钱，我们希望啊怎样，希望怎样，就开始呢趁机哈，根本就忘了啊，忘了什么事情。你看到没有，我们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在寻找一个灵验的东西，一抓到这个我们就忘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只想要什么，从他得到什么，对不对？今天你来敬拜神，当然我不是说神不会赐福给你，可是如果你单单的只有想到说我来敬拜这个耶和华神，我来敬拜上帝，上帝可以给我什么，弟兄姐妹们，你可能跟这一批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约拿呢？约拿被一条大鱼吞了，对不对？神安排了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当然这条鱼有多大，是不是金鱼，我们都不知道啊。不过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大鱼能够让一个人在里面还可以祷告的，大概我们就想大概是金鱼的啊。那因为这件事情啊，小朋友都很喜欢，因为小朋友看到大金鱼都很高兴，包括我啊。可是我小时候我也怀疑过啊，这不是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是没有怀疑过，而是后来长大之后，大概初中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怀疑了。哎呀，就不合理啊，因为我们开始读生物，又开始说啊，有这个分泌这个 enzyme 啊，啊我们这个消化液啊，所以约拿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哇，都是这个那胃酸，它怎么可能有三天三夜可以在里面啊过活呢？甚至于啊，我们看到很多图片，哎、啊，还点一个小灯在里面啊，还可以在那读圣经啊，然后好像有点奇怪了，开始怀疑了。所以我们知道约拿书在圣经里面经常被怀疑，然后呢，有人讲说啊，约拿根本就是个预言。啊，就是要来警戒以色列人怎样，不把什么恩典向外邦人传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很多怀疑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证据，尤其在历史上没有证据说亚述曾经怎样有虔诚的人啊，好像悔改这样的一个事迹，也没有看到亚述这个啊这个国家是神所祝福的这样的一个事迹。啊，怎么可能啊有这件事？所以这个就是胡扯啊！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也不信了，开始觉得，哎呀，这个是啊天方夜谭，这好像是小说了。所以，可是呢，我们要注意，约拿的这个神迹，我们要把它定义成神迹啊。神迹是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的这个神。啊，发生啊，就说施行的一个事实。那后来我怎么能够来接受圣经里面许多的神迹呢？因为当我来看约拿，我只要解决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大鱼里面肚子里面有空气，大鱼的肚子里面呢，这盐酸不要伤害约拿，他大概可以在里面活三天三夜。啊，那我就在想说。后来我读生物啊，我就发现啊，我们这个人呢， 身上是多么的奇妙啊，多么的奇妙。后来我读很多的啊、的关于生物的进化论的一些的缓论的东西，我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人的器官不可能是进化来的，不可能是进化来的，因为有一些器官呢是互相依存的，如果没有这个器官，你这个器官是不可能产生，而且这种互相依存的器官复杂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同时存在的话，同时方选的话，这样它不可能有一个先，然后后来这个，后来这个。所以以前我们读的进化论都是这样，这个器官都是慢慢演进的啊，都是按照这个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的刺激，然后我们才的这个物竞天择啊，这个适者生存，然后慢慢来。后来我发现不，这不是。后来我发现这个如果是神迹的话，难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神迹会比约拿的神迹来得简单吗？来得简单吗？如果我们这个人能够生活，能够看见，能够摸着，能够闻到，能够生活，这个是神迹的话，约拿的神迹就太简单了。所以其实这个最后面最重要就是说，你能够定义行这个神迹的神他是神，他有没有能力好像约拿介绍给他们说他是创造沧海旱地跟天上的神啊。如果你相信他是这样一位神，约拿神迹不是太困难。所以约拿在肚子里面怎样三天三夜啊，三天三夜他在里面干什么啊？整个第二章都讲是在的吧，祷告，对不对？在祷告。他祷告的重点是什么？祷告重点是什么？其实第一个啊，第一个重点是什么？他受到许多的苦，因为为什么？他被人家丢到这个海里面去的时候，他突然就发现，哎，怎么全身都是这个啊，什么东西缠住我啊？原来这样，他海里面不是空空旷旷的，他被沉到这个海里面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有很多的生物，有很多的这个食物捆着他，他想要游泳他都没有办法。所以呢在这里面他说这个我被投下深渊，第三节啊，第二章第三节，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啊。所以在那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被环绕的光景里面，他一定是想要说这下完了，这下是没有希望的，这下是没有希望的。没想到突然间来一条大鱼把它吃了，对不对？吃了之后他发现，哎，怎么里面有空气，怎么里面还蛮好的啊。所以啊，在第四章到第三节到第五节，就是形容他在这个啊水里面的光景。第四节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仍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绕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啊，地的门将我永远关注，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起来。救起来之后他是不是完全清醒？没有。所以他祷告里面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他在这个挣扎里面他回忆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啊，他回忆他在挣扎的时候怎么突然间神的拯救临到他身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挣扎的时候啊，这一个光景，我们应当要很实实在在的去回忆我们是如何被神带领脱离这个苦啊的困境的。我们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很多人说啊，我要把它忘记啊，以前的这个痛苦都忘记，错了。其实我们人生你不需要忘记你人生的任何一段时间，就算是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只有在你回忆那最痛苦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神是如何拯救。这就是约拿的光景，他发昏，所以他求告，他说我在那时候我想到的是神的圣殿，我想到的是神的同在那个美好的光景，我为什么逃避他的面呢？我为什么在这时候我逃避他的结局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他第二个步骤他就感叹自己逃避神的一个罪，然后第三个步骤他就呼求神回应神，他说神啊， 如果是这样子，要我去做的事情，我就去做吧。所以他第九节呢，他就说，我必能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啊，因为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他就说，好，我回在你面前，你对我的呼召，我就回应，我能够啊这样去做。所以神就让他啊，让约拿被大鱼吐在这个岸上。他吐在岸上，你知道那个岸是在哪里？那个岸很可能就是在这附近，所以他可能就在这个近海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船难，然后他回来这个地方。那有人说可能是在这个附近，因为在这个海岛的附近常常会有一些的暴风，所以他们是这样子绕过往他市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被吐在这一块的地方。所以呢，他就只好再往尼尼微来前进。好，那尼尼微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呢？约拿要回应神的呼召，尼尼微在圣经里面讲说，他有要走三天的路程才能够走完。这个是啊，撒尔根的二世，也就是啊，这个约拿的时候的那个王啊，叫做以撒哈顿王的下一个王啊。以撒哈顿王下一个王。那今天我们所挖出来的，在1840年考古学家挖出来的这个尼尼微大城的这个遗址呢，啊，是挖出那个啊，就说这个皇帝的皇宫，这皇宫。那这皇宫里面呢，我们才发现那尼尼微的城市是真的很大，那个马路宽得不得了，那个城高大得不得了，坚固得不得了。所以呢，当挖出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城很大，城门是这样的雄伟，里面的文物很多哈，你看这个城。然后呢，我们知道啊，后来就成为一个观光的地方，就成为一个考古学家常常喜欢去的地方。而在这样一个城里面呢，啊，挖掘出来文物，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就发现，在他们考古学家去追究那个时啊。那个时候就大概是在以撒哈顿王跟撒尔根王这两个王的这个交界的时候，有50年的时间呢，这个城啊，或者说尼尼微，或者说亚述帝国啊，遭遇很多很多的天灾，很多的天灾。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拜很多的神，他们就是要来了消除这些灾难，消除这些灾难。所以当这个约拿进到这个城，大声疾呼，因为在前面就讲到说，神要他去做什么？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呼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约拿是很不甘愿的，跑到亚述去，然后说啊，你们要悔改啦，啊，40天后好像神要，好像是这样的啊，软弱无力。不，因为他回应神的呼召，他去那边大声疾呼，他说，你们都不悔改，40天后你们就要灭亡了，因为这是神，我所信的那个神。啊，就是耶和华所讲的，你们一定要这样。那为什么最大的一个嫌疑就是，为什么一个外邦的城，一个外邦的帝国，一个大君王，一个当时统治整个地中海的附近的一个大帝国的君王，会在一刻之间这样下他的宝座，然后呢来悔改？这有他的历史背景。这历史背景就是说，他们已经受过这个天灾的苦，已经到一个不能忍受的地步。所以当有人在传讲一个什么信息的时候，他们宁愿怎样抓住他了，他们宁愿抓住他，因为他们寻求了许多的神都不能够拯救他们，这个天灾人祸一样一样的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整个城啊已经 ready， 已经准备好要来接受救恩。所以当约拿去传的时候，他讲全城的人都啊都回应，从王到牲畜啊。有人就讲说，在当时的一个小的啊家庭里面，当王的命令到达他们家的时候，说人都不可以吃，牲畜也不可以吃的时候，他有一个儿子说，那我的小狗要不要吃？他爸爸就说，我都没有吃，小狗怎么可以吃？他妹妹就说，那我的小猫怎么办呢？就被他爸爸斥责说，连老鼠都不可以吃， 啊，连蟑螂都不可以吃，因为怎样？我们要来敬畏我们的神，因为这是神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因为这是王的命令啊。所以我们看到虔诚的人啊，从人到牲畜都敬畏，都敬畏。因此啊，神就怜悯他们，神就呢把那个灾祸从他们来挪去。所以这个是约拿向尼尼微大臣的宣教。可是当神把这个怒气拿去了之后，尼尼微不是约拿，他的态度是怎样啊？约拿是高兴吗？约拿生气了。弟兄姐妹们，很奇妙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很高兴啊，神使用我啊，啊，让这么大臣的人啊都悔改，感谢赞美神啊，是不是？可是约拿却生气。约拿这个人是啊，可能要看心理医生的啊，真的可能要看心理医生。我们来看约拿怎么讲哈、啊，我们来看约拿怎么讲，第四章哈、啊，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斯去。”你看他在一肚子里面的祷告，这个时候好像有点后悔。我们人岂不是这样子吗？啊，神啊，你不是多此一举吗？啊，像我这样的人啊，我逃避你的面，我去那边就随便讲这样的事情，不要我约拿来做，随便一个人来做都可以的，因为你哈、啊、就是要拯救他们啊，叫以赛亚来不是很好吗？是不是？以赛亚这么大人的先知，他一定不会像我这样来躲避你的面，我这么软弱，你还要我来做，做了之后你也利用这个机会啊来抬高我的身价，如果真的四十天后就大大的这个啊，这个啊硫磺就这样降下来毁灭这个市啊，这个城市的话，这个城市毁灭了，我在我本国就成为大先知哈、啊，我就比这个以赛亚更有名了，是不是？这个约拿哈、啊，真的是不可理喻哈、啊，他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他妄称先知，是不是？妄称先知，他在那个地方跟神申请，跟神申请，结果。神怎么来啊 consultation 啊，我们知道心理有毛病的人都要看心理医生啊，在这时候他的心理医生是谁啊？神啊，啊，神是那种很有创意的心理医生啊，平常我们的心理医生都让你躺在一个长椅上面啊，然后就开始跟你讲，他还不让你看到，他坐在你的后面，然后你讲完一个小时之后跟你说300块啊，然后说哎下礼拜不要迟到了啊！那你看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让他俩生气啊，然后他坐在城的东边，你知道城的东边是有名望的人坐的啊，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生气啊，其实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应该坐在那个地方怎样接受大家的欢啊，这个怎样的那个啊的啊恭喜才对，因为怎样四十天过了，这个城没有被毁灭，大家在那边欢喜快乐的时候，他却在那地方生气啊，结果很炎热的天气，神让长起一棵的蓖麻树来遮蔽。蓖麻树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了哈、啊、不过蓖麻树是一种爬藤的哈、啊、然后呢它大概可以爬4公尺啊远，然后很宽这样，那它叶子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那神又差遣了虫哈、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虫我不知道，这种虫看起来蛮软弱无力的哈、啊，大概是这种虫了哈，这种虫呢吃起东西来是蛮厉害的啊。那约拿在树底下很生气啊，很生气，然后呢生气完之后这棵树长出来，然后第二天神又拆了一条虫把这棵树给吃了，然后约拿是不是明白过来神圣经里面没有跟我们作为交代，不过神最后讲了一句话，神最后讲了一句话，就是第四章的第十节，他怎么说？啊，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好了。耶和华说：“ 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但一夜花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情，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12万多人，并且有许多的牲畜，我岂能不爱惜？我岂能不爱惜？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眼光何等的短浅，我们跟伊拿一样，我们看不到你们的需要，我们的心何等的固执，我们只看到自己的感受，对不对？约拿看到合成的人悔改，他不但不高兴，他反而生气，这表示他呢，他在那个时候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他不在乎神的感受，他弯成为神迹。基督徒，我们应当呢爱神所爱，我们应当看到神宝贝的是什么，就是把让我们真是能够从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怎样，能够起来，能够出去，能够顺服神的呼召。你若不顺服神的呼召，若临到你，你抵挡也没有用。可能在我身上有空，我跟你讲我的见证，神就是这样子来呼召我。啊，真的，我们要回应神，我们可以节省我们许多的精力，不需要像约拿这样浪费他的时间，浪费他的精力。神借着约拿向我们说话，那我们能够正式来回应神吧。我们正式能够让神说啊，回应神说，我在这里，求你来使用我，我不需要大鱼吞吃我，我就这样子的单单纯纯的来回应你。我们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让你失望，好像约拿让你失望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让你觉得难过，因为好像约拿看到你的事工心里却没有喜悦，这样的让你难过。所以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再逃避，我们不要再远离，我们正是看到神你在我们的身上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要我们说什么，你到底要我们做什么，那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能够顺服，我们能够去做。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为今天你给我们的信息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用你的信息来改变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我们四周围的人，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山中高悬石黄金塔， 我们感谢你，拯救我们，主啊，